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欢迎大家来到 GK 的线上晨祷。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整个场景不一样？因为我们很快就要迈入这个解封的第二阶段了，所以教会也来到了这个新的阶段。那让我们以一个全新的心态来看今天的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知道我们能够得着最大的祝福就是能够进入到永生，所以耶稣他也非常看重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如何预备自己进入到这个永生的里面。那从上个星期五到今天，其实这个马太福音的24章到今天的25章都是谈论着有关耶稣再来，还有呢，神的百姓要如何预备自己进入到永生这些的真理。那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的时候，所以我就会因此继续用这类的主题，我会用预备进入永生的提醒来作为我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我会把这一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以十个童女的比喻看永生，是第一节到十三节。那在这里耶稣对我们讲了一个十童女的比喻，提到五个聪明的童女呢，是有为新郎的到来预备好这个灯的油，而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却是没有。那最后唯有这五个聪明的童女迎接到了他们的新郎。那甚至在十二节我们来看，我们看到家主就对着这愚拙的童女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那正如我刚才所分享的，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是为了预备基督徒能够进入到永生，所以这个比喻是非常重要的。那也由于耶稣当时的门徒都是犹太人，所以我们这里也更多来了解一下这个比喻当时的一个犹太背景。那过去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呢，成婚是这样子的，结婚之前啊，犹太的男方呢，男子就要去到女方家去提亲，留下一个信物，然后呢就会离开，回去预备这个结婚的房子。那这个男方预备房子是多久呢？其实他自己也是不知道，只有他的爸爸说已经好了，他才可以去迎娶这个新郎。那当这个新郎的爸爸告诉他可以去娶妻过后呢，通常这个男方就会在半夜时分带着他的伴郎去到女方所住的那个的村落。那当然一个村落里面很有可能是有好一些的女子已经是定了亲了，但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新郎什么时候会来到。那半夜里当然这些的准新娘一般都是在睡觉嘛，可是当这个新郎来到的时候呢，就会有人在那边吹号，那这些待嫁的童女当然他们就会醒过来，马上就需要提起他们的油灯去迎接新郎。所以在这个灯里面平时就要预备好有油，如果没有油他们就没有办法点灯提灯，那也没有办法看清楚他们的新郎到底来了没有。那这个典故呢，是曾经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周阿玛瓦牧师，他经过详细的考察跟我们分享的。那他所考察的我们发现也跟耶稣在圣经里面的描述非常的贴切。那就像耶稣他什么时候回来迎娶教会，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唯有天父才知道。那耶稣也讲过他去为我们预备房子然后再回来，这也十分贴切。最后还有耶稣留下圣灵作为信物给我们，让我们警醒等候他的再来，也是跟当时非常的贴切。所以我们这样一看这个背景，就很容易就能够看明白比喻当中的童女呢，指的都是基督徒，因为童女都是等候新郎的人。而有预备油的童女呢，就是那些满有圣灵与神亲近有生命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灯里面有足够的油，所以呢他们的灯是亮的点起来，也能够说明呢他们是能够成为发光的作盐的这样的基督徒，随时预备着新郎耶稣的再来。而没有预备油的这些愚拙的童女呢， 则是指那些没有预备自己生命，没有常常来让圣灵来充满自己的基督徒。那由于这个他们灯里面的油不够，我们看第八节会特别看到他们的灯是要灭掉的灯，可见他们的生命并没有预备好要来迎接新郎耶稣。那因为油是圣灵的意思，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自己去持守在自己生命里的，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分给别人。所以经文里这个聪明的童女才会说，这个灯油是不可以分给别人的。那从耶稣亲自所讲的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预备自己进入到永生，要起来做这个聪明的童女。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其他的地方也有讲到，耶稣教导我们要进窄门，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这些的观念。所以盼望我们真的都按着这些的提醒来预备自己的生命，好迎接新郎耶稣荣耀的再来。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一章的第二个部分，会看到以暗财受托的比喻来看永生，是第十四节到第三十节。那这里面耶稣提到的第二个比喻，它的寓意就是神把不同的恩赐和才干放在了他百姓的身上。那有的人忠心地使用他们有的这些恩赐和才干为神的国来做工，那就创造出产业。那神看到这样的人十分的忠心，那就加给他们更多的恩赐。那相反的，有的人并不使用神放在他们的恩赐跟才干那为神国来效力，他而是埋没自己的恩赐。那结果这里提到这样的恶仆呢，就会被丢在这个黑暗之处，没有办法进入到神荣耀的光的里面。那从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耶稣提到一个交账的观念，就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都需要忠心的去管理还有经营。那例如有什么呢？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牧养，我们的恩赐才干，当然列举出来还有很多很多。那我们的恩赐和才干是今天的经文特别提到的，就是在这个比喻的里面。那也是在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把只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和才干用在世上的事而已，我们也要把这些恩赐和才干运用到神的国的里面。那因为这个果效真的是持续到永永远远的。那在 这一段新冠病毒持续蔓延的日子的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都有很多生命的反思。那前段日子我们看到有的教会甚至连网上聚会都有困难，那因为可能那个教会的牧者同工他们在这一块呢不是那么在行，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教会就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去处理。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哎，会不会有可能本来在这个教会当中就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是在媒体这一块是懂的，但是呢却没有对自己教会的牧者同工来伸出援手。那我们不知道，但是是有可能的，毕竟现在真的使用这个媒体是非常的普遍。那甚至在有一些教会我们也看到是他们所录制的节目里面呢，这个节目是牧师一个人从头到尾就报道完。那这不禁也是让我们思想，如果可以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进来，那也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们的恩赐和才干，那该有多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和才干都能够在神的国里面被使用，能够起来发挥，那神的国有多么的丰富，那也有多么大的这些的创意可以发挥进来呢？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埋没我们的恩赐和才干，我们要好好的使用他们，那起来参与神国度的建设跟服事。最后这一章的经文我们来看第三部分，是耶稣讲到他再来的时候要分别义人跟恶人，是31到46节。这里我会把它分为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31节到33节， 主分别义人和恶人。三十一节提到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的情景，那到那个时候呢，他将会荣耀的跟他的众天使一起来降临。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经文让我们看到，到那个时候我们人是透过肉眼就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情景，不再是异象。那耶稣呢，他也会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面审判当时还活着的人，把那时候的义人跟恶人分别出来，就是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绵羊还有山羊，来决定谁能够承受那千禧年的时候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那要注意的是，这个耶稣荣耀再来的这个时候的这个审判是发生在千禧年以前，而不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后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白色大宝座的这个内容是在启示录的里面，大家可以查考。我们再往下看耶稣所讲的，这里第二个小点是行善的义人承受神国，三十四到四十节，这里耶稣接着说义人可以来承受神的国。我们来看这里的经文，这些的义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从主的话里我们看到他们是有爱心的，他们也特别照顾那些处在困难还有艰苦里面的这些的弟兄姐妹。并且在四十节，第四十节我们特别看到他们乐意去服侍和帮助那些卑微的肢体，就是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最小的弟兄。耶稣肯定他们说，他们这样的服侍就是坐在了主的身上，所以他们最终要来得着天父的赏赐。那看到这里的经文，我就当时就想起了一个我曾经听过的故事，就是有一位曾经很有名的这个电视布道家，他叫做 Jim Baker。 他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呢，被揭发奸淫、贪污还有逃税这些的罪行，结果被判坐牢。那当时在他这个犯罪跌倒的时候，曾经很多跟他关系很好的人完全没有办法接受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于是都纷纷离他而去。但是呢，这个葛培里牧师，就是这个 Billy Graham 牧师，他却没有这样。他在他忙碌的时间表里面，他安排时间出来就去监狱多次的探望他，拥抱他，也为他带去圣经。他 Jim Baker 甚至也在监狱里面传起了福音。那当这个 Jim Baker 他出狱了之后呢，葛培里牧师不单只为他提供这个住处，还给他一辆车。那在他出狱之后的第一个主日，葛培里牧师就邀请了他的家人还有亲戚一起来和 Jim Baker 参加这个主日的聚会。那就是在这样的爱里面，后来 Jim Baker 他真的彻底的悔改，也出书写下了他整个的心路历程。那其实我们看，当这个 Jim Baker 他犯罪被揭发了以后，当众人都离他而去，仿佛他就真的成了这个最小的弟兄。而葛培里牧师就是按着今天这段经文的教导去爱罪人，那最后就挽回了这位的弟兄。那可能因为葛培里牧师他是一个名人，他的故事呢就顺理成章的被记载了下来。但其实在神的国里，我们知道有很多默默无闻的基督徒就是这样按着今天经文的教导一直在爱人，特别是那些卑微的人，就好像主所说的最小的弟兄那样。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真的要起来效法这些爱人的榜样，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主的话在这里对我们说，我们是蒙父赐福的，我们日后要来承受神国。那讲完了义人，耶稣也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恶人呢？我们看到这里的第三小点是无爱的恶人就会失去救恩，四十一节到四十六节。那对于恶人，耶稣说他们要和这些魔鬼的党羽一起被丢到这个永远的火湖里面。那这些我们恶人也有怎样的特征呢？我们一起来看这里的经文。这里讲到他们就是那些没有爱心，看到弟兄姐妹的困难却没有去关顾他们的这样的人。 那这里透过耶稣亲自所讲的话，我们看到原来没有爱心不结出好果子，在主的眼中原来就是恶人，那就要进入到这个永远的刑罚的里面。那真的这是对我们极好的提醒，让我们常常能够检视自己的生命，我们到底有没有结出这个好果子呢？当然我们人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因着我们的信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福音书里有一个在耶稣旁边被钉十字架的犯人，他只是因着信，在他行为还不完全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他也会进入这个救恩的乐园。可是我们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呢？对于那个犯人来说，他因为他的信，他活出了一个悔改的心，这是他当时在他最大程度下可以活出来的一个的生命。那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时间来不断来认识神的基督徒来说，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信呢？那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四章一节他是这么提醒我们的，我们若信就该信神的话语，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恩相称。原来这才是真正的信，就是说因着信我们就会去回应神的话语所教导我们的，所吩咐我们的，活出好行为，做光和盐，结出生命的好果子。所以基督徒外面活出来的行为，其实乃是我们信心所发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果效。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明白这一点，因为要是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观念的话，就会看到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这些话会对我们人错误的信仰观念产生一个极大的冲击，尤其是那些全然只有恩典，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些的观念。不过我也想我们基督徒一定不会否认耶稣亲口讲的话是不会错的，今天我们这个部分所读到的经文每一句都是耶稣亲口所讲的话，可见我们真的要何等认真的来看待这些的话语。那盼望透过今天神话语对我们的提醒，我们都能够起来立志做神眼中的义人，成为有爱心结出生命好果子的基督徒。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5章为我们带来了三个预备进入永生的提醒。第一个，我们要以聪明的童女来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做满有圣灵与主亲近的基督徒，好迎接新郎耶稣的再来。第二个，我们要忠心的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参与在神国的建设当中。第三个，我们要做结生命好果子，能够爱人服侍人的这样的基督徒。那当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主的话应许我们，我们是蒙父赐福的，我们最终都要来承受神的国。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真的很感恩很久没有回到教会，在这里在这个晨祷的现场，虽然今天我们仍然还是以一个很小的团队5个人的一个团队在这里做制作但是我们是进到现场的一个直播的里头。那感恩，我觉得我们的同工曾焕把今天马太福音25章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讲解但是毕竟我们同工他是从一个比较温和也很正面的角度，让我们看到怎么样预备进入永生。但是其实今天的经文，如果我们打从心里面很仔细的去看耶稣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其实他除了这一个很正面的告诉我们怎么样预备自己，警醒的预备自己来预备迎接永生以外，其实是也在这个经文的同时在提醒我们，若是没有预备那又会是什么呢？那我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想我们很多人对这段经文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形容或者比喻都不是太陌生，但是我们去看到其实这三个比喻的当中都在告诉我们一样事情，就是预备迎接主。当我们预备迎接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三个比喻有三个不同的一个结局。预备迎接主应该是欢喜快乐的，就好像新郎来迎接新娘，那是最快乐的。可是如果门被关了，被拒绝了，你进不到了，然后你敲门，主却说我不认识你，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事情。那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比喻的第二段当中说到，天国的比喻当中是要交账。那当要交账的时候，如果交不出账，那也是很可怕的。因为这里的形容说，就是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诶，看起来当交账的时候，哇，你是忠心的仆人，你是一个好管家，来进来享受你主人为你预备的，这是快乐的事。可是如果说你被丢在外面咬牙切齿，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那同样的，来到最后面对主的再来，面对迎接主来到的时候，要把山羊绵羊分开的时候，当中也看到有得奖赏的，也有被称赞的啊，但是与此同时有另外一批却是很可怕的。在第四十一节的形容是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吧，进到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你会看到这三个比喻或者这三个故事的当中所带出的是一个两方面的，一个是美好的，可是另外一个层面却是很可怕的。所以当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很显然他不只是在讲一番很安慰的话，哎呀，你们放心吧，你们一定可以进到这样的一个永恒里头。那今天我知道当很多人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一定会从这个角度来读。那为什么不会从这个角度读呢？就是因为有时候会有一些神学的观念，比如说当神学观念告诉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或者一种所谓的恩典的神学，进到恩典里头总不会失去，那这一种的神学观念就会让我们套在这段圣经里头，我们只读一个部分，我们就不去想另外一个部分耶稣所说的到底在指什么。难道这五个遗拙的童女他们就不得救了吗？难道这拿一千的这个仆人他就不得救了吗？难道这些所谓的没有坐在主身上的这些所谓的山羊就不得救了吗？那你会看到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思想，这个思想是基于一个神学观念告诉我们没有所谓不得救嘛。那没有所谓不得救，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段经文的这个部分就把它所谓的过滤了，或者就把它所谓的合法化了，或者说就把它尝试用另外一个方式去解答，去解读。所以今天当我们忠于圣经，当我们忠于耶稣所说的，那很显然我们真的是要留心，要来思想。那我觉得我想稍微再多说一点点，在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我们同工已经把一些过去的一个所谓的那种初期教会初世纪的那一种的文化做了一个解说。那我觉得这个大家有一个这样的理解，我觉得是很好。那如果你看这个比喻，当然有时候比喻我们不能够说每一字每一句都去把它套用在现实的状况当中来对比，因为比喻有时候它是带出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含义。那如果我们来看这段比喻的时候，很显然这边说到十个童女，五个愚拙的，五个聪明的，他们的差别在哪里？他们都有灯，他们都在等候新郎，他们都在所谓的被定了亲，在等候。可是唯一的差别是有油跟没有油。所以这个比喻看起来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有油跟没有油。那油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如果我们看圣经，油比喻圣灵的这件事，刚才同工也说了，但其实经文对六一的弟兄姐妹来说，我们应该更理解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告我，这个膏就是一个油，这个膏油，所以膏油表达圣灵的这件事。圣经里头我们会看见，其实以赛亚书61章第三节那边也说到，主用喜乐油膏膏我们，对啊，或者说，在圣经里头说到用油抹油啊，包括什么医病、赶鬼的这些事情啊，都说到抹油，所以油的这个代表圣灵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理解啊。很多人其实都可以有这个接受这个观念。那所以换句话说，有圣灵，追求圣灵，似乎是不可缺乏的，或者不可缺少的。那当然这样讲的话，其实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思想有点挑战了。那如果我不是一个追求圣灵的教会，那难道这里说的是那么严重吗？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那我觉得油，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一下，当一辆车没有油的时候，我们说这辆车根本就动不了，所以它是一辆死的车啊，或者你用另外一句话就是，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车。所以当我们说一个灯没有油的时候，那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死的灯，因为它不能够发挥灯的功能，就不能够点亮。那如果说你说一个引擎没有油，就是它没有办法发动，它就是一个死的引擎。所以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油，他就没有生命，他就是一个死的基督徒。所以很显然，如果我们从圣灵的角度也好，从这个生命的角度也好，耶稣在看的不是说你是不是叫做基督徒而已，而是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是有没有生命。因为我们也明白，挂着一个羊皮的狼，他还是狼。那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耶稣在责备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很有真理，他们很明白律法，他们很明白圣经，但是他们活不出来。所以耶稣在好多的比喻当中都会形容这些人，就是好像瞎子领瞎子，他们最后都要落在那一个所谓的永远的刑罚的黑暗里。那所以很显然，当耶稣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关乎到生命，其实这个很重要。那当5000、2000、1000所表达的是什么？每一个人都有。那即使是5000的，5000比较多吗？其实圣经还是形容它也不算得多，5000、2000、1000其实都不算多，但是都有。那所以在第二段里头，我们看到一个很关键的，在19节上面所说的，就是主人来的就要和他们算账。所以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面对主就是交账的时候。交账就是说，主说，我把一些的东西给了你，我把恩赐给你，我把才干给你，我把丰富给你，我把钱给你，我把生命给你，我把机会给你。其实有一些很多，有一些很比较少，相对的少啊。无论多或者少，其实都有主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主的时候，主会问，哎，我给你这个机会，哎，我给你有侍奉的机会，哎，我给你管理那么多的钱，哎，我给你有这样的恩赐，那你做了什么呢？啊，你说，主啊，你给我的我都愿意摆上了，所以我又为你做了这些了。那主说，这就是忠心的仆人。相对的，你说，主啊，我不多了，我就那么一点点而已，我只会那么一点点，所以只会那么一点点，那我就收起来吧，我就埋起来。那最后看起来只是他没有那么努力，或者说他没有那么付代价去做，可是在这段经文，这个比喻来到第30节，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在很多地方都提到外面的黑暗，在那里要哀哭切齿。那这个到底是指什么呢？所以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门关了，这个门所说的是一个婚宴嘛，羔羊的婚宴，在这个筵席当中，对不起，你不能进来。你想象那是什么？丢在外面的咬牙切齿，在那个黑暗里到底是什么？那其实你只要查考一下，你打这个字黑暗里， 你就会查到耶稣在好几个地方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比喻当中说过类似的话。那后面的就更加，第三个比喻就更加的可怕，就是看起来都是我一个人很有爱心，或者一个人做了很多，那其实他做到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当耶稣问他说或者就是主问他说你为什么没有坐在我身上，或者你已经坐在我身上，连这个人说啊有吗，我几次坐在你身上，耶稣就说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坐在我身上。所以同样的，当需要来到，我们说这个跟我无关，我不理会，原来就是没有做。那是刚通工也提到一个得救是在乎恩典，是本于信而不是出于行为。那我觉得这个观念我没有忘记，这是很清楚的保罗的观念，在以弗所书二章那里所告诉我们第八第九节所说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受到得救的这个恩典是不是你做了多少的好事，而是因为耶稣的死，是耶稣的代死，这个是恩典。这个不是我做了什么，是不是出于行为，乃是因为神已经做成的，那这个绝对没有错。可是与此同时，你看耶稣所说的，你看保罗所说的，你看雅各所说的，你会看到很多信心是要有行为的，生命是要活出来的。今天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给别人看到，或者是主在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来，那很显然这里在说的是一个活的生命，是一个有见证的生命，是一个看得到的。所以今天当面对主再来的时候，迎接主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其实主是根据我们所做的。当然你说如果我信了我就立刻被召回到天家，那当然那就是最 完美的一个得救。可是今天主把我们放在地上，主给我们存活的机会，他给我们在这个环境，在这个工作场所，在一个黑暗的地方，岂不是要我们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见证吗？我相信神的话是那么清楚，那么直接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警醒在主的面前思考神的话过于被某一个神学的理念给挟制了，求主帮助。我想这个时间是一个我们要预备迎接主再来的一个时候，好不好？最后我们也透过这首诗歌预备迎接主的这样的一首诗歌一同来敬拜。欢喜迎接我。
要的君王，我们都等候你的再来。主啊，透过今天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5章，你来继续建造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与你同行。我们要做那有油的童女，来等候你的再来。主啊，也帮助我们，我们要起来运用我们的恩赐和才干，主啊，来荣耀你的名。也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立志要做你眼中的绵羊。主啊，赐给我们有爱心关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结出那生命的好果子。主啊，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你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交账，可以忠心的让你看到。主啊，我们所做的是讨你所喜悦的，是合乎你心意的。主啊，你帮助带领建造我们每一位晨祷我们 GK 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走在你的心意，预备你的再来。我们这样同心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